梁苑精选之流心绞，流心绞。
欢迎你收听流心绞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陆振洲老师的文章《亲子关系如何帮助青少年子女成长》。最近我被邀请负责一个关于中年人心理状态的讲座，在发问的环节，很多问题却环绕在怎样和青少年子女沟通，从中看到很多父母对帮助青少年子女成长感到困难。艾利克·埃里克森是近代的心理学家，他创立了心理社会发展理论，他把人生分为八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有危和机两个极端，各自又有明显的特征。在青少年时期的危机特征是自我与混乱，所以他们都在寻找自我，同时又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，他们很想表现自己，却不了解自己。这时很多父母仍然用指导和教训的沟通模式，实在并不配合这个阶段。纵然父母的教导很正确，但这时期的青少年为了寻找自我，会倾向不跟随父母指导。父母因为拥有丰富人生经验及对子女有良好意愿，所以会尽力提供最好的选择给子女。子女因为不想跟随，会倾向做出相反或不理想的选择，导致处处碰壁。父母觉得子女反叛，子女又会觉得父母操控，以致关系恶劣。若要帮助青少年成长，首先要建立良好关系。但如何建立良好关系呢？单凭良好意愿并不足够，要愿意付出时间，对子女的分享有兴趣聆听，在过程中要投入。这些要求表面上很简单，但实际上很多父母都做不到。有良好的关系，也要配合良好的沟通模式。子女进入青少年阶段，父母要放弃指导和教训的沟通模式，取而代之，应多说肯定的赞赏的话，多做充满关心的提问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父母倾向指出子女要改善的地方，但缺乏肯定和赞赏，因此青少年子女并不享受与父母沟通的过程。虽然知道要多说肯定和赞赏的话，但若子女偏偏要做不理想的选择，如何是好呢？当遇上子女要做错误选择的时候，父母可以用关心的态度问他，假设有不理想的情况，你会如何处理呢？如此提问可避免指导和教训，又可让青少年子女思考，在过程中建立自信及解难能力。回想我的女儿在青少年时期，我曾努力看她喜爱看的书，也看她喜爱看的电影。平心而论，女儿在青少年时期喜欢看的书和电影并不是我喜欢的，若不是为了明白她的想法及和她沟通，我并不会花这些时间。但是看过后果然能和她拉近距离，增进沟通，能够很自然和舒适地和她建立关系。回想我的儿子在青少年时期，他很多时候拒绝和我倾谈，而且态度不好，当时我感到不受尊重，心中觉得愤怒和不满，我的面色自然也不好看。儿子见我态度不好，更加拒绝和我倾谈沟通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后来我了解到他正处于寻找自我的阶段，并不是对我不尊重。由于我对他的反应有了不同的诠释，当他再次拒绝倾谈时，我内心的怒气竟然消失，神态变得宽容。儿子见我的态度转好，便消减了拒绝的心态，形成良性循环。现在我有不同取态，当子女和我分享时， 我会放下手上工作，以好奇及有兴趣的态度专注聆听细节，在过程中接纳他们的感受，以关心的态度提问，让他们思考及建立解难能力，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肯定和赞赏。由于建构了良性互动，现实和他们倾谈过程很愉快，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已能说明了他们持续健康成长。当子女进入青少年阶段，父母需改变沟通模式。当子女能正确判断事物的时候，要做出肯定和赞赏。若子女判断不理想，要以关心的提问做出引导，让子女拥有自己的决定，并借此提升子女的解难能力。在建立关系方面，父母要愿意付出时间，以好奇及投入的态度细心聆听子女的分享，还要后情后理，先接纳子女的感受，然后才表达事理。若父母能学习子女喜爱的事物，进入他们的世界，会更了解他们的想法，子女也会感受到父母的诚意，这能有效地降低他们的防卫意识，帮助彼此做出深层次的沟通。当父母明白子女所面对的成长挑战，会对他们多一份谅解，对他们的反应会产生另一种诠释，态度就会随之而改变。这样不但可增强接纳能力，大家的心情也会愉快得多。除此之外，若父母拥有高尚的价值观，会赢得子女的尊重。若夫妻恩爱，子女在一个安全及亲密的关系中生活，自然会得到健康的成长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流星角，播音星星。